程咬金二请樊梨花贺氏老夫人把信接过来，展开之后从头到尾一看，字字恳切，下边摁着手雅，确实出自薛丁山的手。老夫人被这封信感动的哭开了，心里头想，我女儿命苦，你说要不发生这些事儿，已经拜了天地了，就继续过下去，哪有这些麻烦？怎么人这一生这么多的磨难呢？路怎么这么不平坦呢？看完了信，他不言语。程咬金看有门，妇人这心都软呐，继续往里进宫。老夫人，算了吧，你生气，我生气都没用。我看那意思，樊小姐对丁山没死心，丁山对小姐也没死心，他太喜欢她了。往往这人要喜欢一个人，要喜欢的过分，又容易听别人的闲话。他要不对他注意呢，你爱说闲话不说能怎么的呢？人家小夫妻的感情好得很呐。老夫人，你成全成全，把这封信让小姐看看，怎么样？我听个信。也罢，老千岁啊，我把这封信让人送给梨花，信不信在梨花，他答应不答应也在他自己。
那当然了，这事可勉强不得，想你的瓜果不甜呐、我在这听信，
你少坐片刻。
老夫人示意左右陪着程咬金，亲自拿着信到内宅见樊梨花。其实啊，樊梨花早就听着禀报，知道程咬金来了，一开始把樊小姐气的，伸手在墙上把宝剑摘下，就想闯到前厅，一把抓住程咬金，噼啪揍他四个嘴巴，然后举宝剑把他杀了。你说都是你白话的，你要不骗我，我能去吗？我挨顿揍，人前丢手，我太不值钱了。薛丁山根本就没有回心转意啊，怪就怪到你程咬金身上。但是他迈了两步，梨花小姐就站着，毕竟这个女人胸怀开阔，看事儿看得比较远，一想老程来肯定有事儿。再者说，原来这为客那么大的年纪，我娘就不能饶他，我何必趁火打劫添油加醋，算了。所以梨花没住口，认为这母亲啪啪啪一顿骂，把老程骂走就算了，哪知道他没走，他正在屋里坐着想这些事儿，外头脚步声音，门一开，老夫人带着丫鬟婆子进来了。梨花姑娘赶紧站起来迎接娘，老太太坐下，樊梨花一看母亲上气不接下气，脸色还没转过来，就知道刚才骂程咬金来。娘啊，他走没走？狗皮膏药他沾上了，他走什么？哟，他怎么还没走？那我派几个人把他撵出去。好啊，等一等。哎，这里头有点差头了，是这么回事儿。老夫人把程咬金的话如实的讲了一遍，怕女儿不信，把信递过去了。梨花姑娘本不想看，一听薛丁山这三个字，冲他这肺管子。但是母亲把信拿来，姑娘又不能不看，接过这封信来，从头至尾反复的看了三遍，梨花的眼泪也掉下来。这边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他一看写的这封信，确实是出于内心，非常真诚。那薛丁山承认了，我太不对， 我不应该误会小姐，更不应该两次暴打小姐。现在我是猪一悔不及，如今我落的是人不人，鬼不鬼。当然，谁我也不怪，咎由自取。如今我在劳军营一边干着活，我一边想着些往事，错都错到我身上。万姑娘吃多大的委屈，看在我薛丁山的份上，无论如何赶奔前敌两军阵。当今天子和我爹都准备让你金台拜帅，我也愿意在你的手下听令。万姑娘不要计较前朝，千万赶奔连营，上写着千，下句是万。说了半天，得说樊梨花姑娘心地良善。一般的人把牙关一咬，你爱怎么承认怎么承认，我不理你，把信一撕了得了。梨花没有手捧书信掉了眼泪，当娘的能不疼女儿吗？眼泪也掉下来了。老太太就数了，孩子你也命苦，娘也命苦，你爹不在了，你俩哥哥也不在，就剩下咱们孤儿寡母，没人支撑这个门面，净受人家欺负喽。孩儿啊，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梨花一想，我不能顺着我母，这一顺我娘哭得更厉害，得给她破解破解。怎么破解？梨花想了再三，她才说话。娘啊，往事都甭提了，我打算请示母亲，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
我不管呐，我是不管了。
前者就因为我乐意打发你去了，又叫薛丁山一顿胖揍把你撵回来，这回我敢说话吗？将来再出类似这样的事儿，娘我对不起你，大主意你自己拿吧。娘啊，我看二路帅薛丁山出于至诚，确实有悔过的表现，字里行间情真意切，大概他是回心转意了。
我也那么看，不过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
丫头啊，我也拿不定主意的，你愿意去呢你就去，不乐意去就拉倒。娘啊，看这个意思，当今天子大帅薛仁贵都盼着我去，咱先把薛丁山这事搁在一边，天子和大帅还是不错的，年公差月公女，对咱们娘俩照顾的无微不至，我打算随着老前辈去一趟，当面谢过天子，谢过大帅，另外看看薛丁山确实是不是回心转意。如果是真，回来我再跟娘合计；如果是假，我再回来。您看怎么样？哎，按理说是应该这么办，不过也太不值钱了。丽花呀，不是娘脏心吧？他们这唐营里头什么转轴都有，这回你准备好了，薛丁山要真正认错还他罢了，还要冲你一瞪眼，你把他眼睛给他抠下去，他要胆敢再打你，你就拽出宝剑把他宰了。丫头，你真把他杀了，娘我的气也就出来了。要娘您放心，有道是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我还要找他当面算账。好吧，要那么的程咬金还在外屋等着呢，是不是你见见他再问问？儿遵命。老程一看见樊梨花呀，也感觉到内疚，没说话先乐。樊小姐，樊姑娘一向可好，我老程有礼了。老千岁，我担待不起，还礼还礼。
好好好，哎，
多好个姑娘啊！
啊，老程说的不是瞎话，他是真喜欢樊梨花，还不能盼着跟薛丁山破镜重圆。
见着梨花，他心里既难过又心疼，又对不起人家，真是百感交集。
分宾主落座之后，老程一看这娘俩哭的眼都红了，甭问，是难过了半天呢、啊。说了几句闲话，樊梨花就说的正题上，
老先生，信我看过，是薛丁山写的。
哎呀，姑娘，这玩意儿还错得了？你把这信揣到怀里，到两军阵前，你对证对证，看看是不是他写的。我再能说瞎话，敢这么胡编？
老千岁，不要介意，因为这薛丁山一再失信，让我就不相信了。
那当然了，这事儿我知道，你的心情我也明白。梨花姑娘，这不我来了，当然了，我算个什么东西？我就是跑跑腿给送送信。现在薛丁山确实是回心转意了，你不知道，从你走了以后，杨凡在白虎山摆了一座白虎阵，他根据怎么摆的咱也不清啊。哎呦，这个大阵好难打呀，我们大元帅薛仁贵舍死忘生攻打大阵，好悬没全军覆没了，两条腿都受伤了。后来皇上没办法，下赦旨把薛丁山在牢军营调出来，叫他戴罪立功。要说这小子他妈也真是不善，领兵带队闯进去，斩了几员番将，终于把他爹给救出来。救出来是救出来，这个阵破不了啊。现在我们薛大帅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军师回京还没回来，薛丁山现在还有罪，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没有元帅马新呢。经过我跟皇上满营众将再三思考，认为这樊小姐可趁机会，把你请到前敌，让你金台拜帅。另外丁山已经承认错了，你们小夫妻破镜重圆，言归于好，你说这有多好？往上说对国家有利，往下说对咱们几家都有好处，特别是你跟丁山的婚事，也了了你的心意，也了了你娘的心意。孩儿啊，跟老爷爷走，你看怎么样？如果爷爷这次又是说的瞎话，你找我算账，你把我杀了，我没有含怨。
嗯，樊梨花察言观色，一看程咬金说的是真的，整个这心就软下来。娘啊，要这么说，救兵如同救火，我跟老天师就去一趟。来吧，大主意你拿，你乐意去，娘我不拦着。老先生，您看咱们何时起身？
哎呦，樊小姐，最好现在就走，不能耽误了，大伙都等着你去。
那好吧，您撂坐片刻，容我去换衣服。
哎，好，我等着。这回整个空气和缓下来了，程咬金又把话匣子打开，大说大笑，大吵大叫。老夫人在这陪着他，樊小姐回到房中，把盔甲包拿过来，周身上下锦衬利落，收拾干净，带着八名女兵二次到了前厅。程咬金也站起来，向贺氏老太太告辞，临走还说呢：“老夫人，这回错不了了，您呐、啊，把东西也归着归着啊，哪天我套车来接您，让您喝喜酒，你们亲戚见见面。”老夫人点点头，又嘱咐女儿几句，
这才起身。老程先回到帅府，见到花刀将陈忠，把经过讲说一遍。这陈金定不要跟他，我老爷怎么就给我哥的哥了？为什么别人都上天庭了？这汉江关也没事，樊小姐又走了，我也跟着。老程一想也急，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陈金定又是一员猛将，把他哥的这也吸了材料，老程就做了主了。好吧，你跟着。哎呦，陈金定这才乐了，准备战马，头盔冠甲，挂上双锤，陪着樊梨花这块起身，顺着来的这趟道往前直走。他们除了主人之外，女兵之外，就是亲兵，一共不到50个人。离寒江关出来80里地左右，突然樊梨花发现大道上情形不对。老先生，先别走。
怎么了？
我看前头好像有军队。
是吗？
老程也提高了警戒，扒着脖往大道上看看。果不其然，沉头大起，该有的一听，好像翻江搅海一般。这人呢，起码能有1000呢。听这个声音，听出来了。老程一看，就咱们这几个人，再遇上敌兵可麻烦了。跟樊梨花一商议，不如咱们暂时躲避，不是怕，因为不知道怎么回事，以免临时措手不及再吃了亏。所以他们一拨马上了高坡，正好高坡这有几棵树，闪身躲到树后，往大道上观瞧，也就是半顿饭的时间，就见这个军队由远而近，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老程当时明白了，坏了，姑娘你看见没有，翻兵开到咱们后边来了，甭问，这是杨凡的鬼脸子，大概他们要前后夹击破咱们唐营啊，形势可太险了。看这意思没有发现咱们，梨花你看怎么办？老先生，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咱们现在不是打仗啊，要兵没兵，要武器没武器，怎么能敌得住这么多敌兵？反正咱们做的心里都有数就是了。回到前敌，马上分兵两路，前后对付敌军。
对，对对对对，
早就等着，要么过了没有1个多时辰，这翻兵翻将才过完。他们一瞅，在后队有不少大车，那车上装的满满的，都拿那布蒙着，车上装的是什么不得而知。反正觉着他们没好主意，一直等他们过完了半天了，老程、陈金定、樊梨花这才领人离开这山包，顺着道往前走。老程老脚在这条道上不妥，万一再碰上翻兵怎么办呢？跟樊梨花一商议，干脆咱抄小道走得了，避开这大路。梨花姑娘也同意，她对这地理比较熟悉，所以策马进了岔道，转山而行，这就是避免麻烦。好，怕麻烦呢，啊，麻烦还更大了。进了山路，走出来没30里地。正在说笑之间，耳轮中就听见一棒锣响，这锣声响的刺耳，紧跟着放起3支响箭，就是那箭头啊带哨，这方往空中一射，发 出一种刺耳的尖叫声。程咬金在绿林待过多年，他明白遇上劫道去了，放的响箭就是发出信号让你们停止前进，再往前进人家就要不客气。站住，都站住，大家都站住。与此同时往对面一看，就见山包上山沟里树后闯出一哨人马，为数不多有五六百人吧，都是喽啰兵打扮。这喽啰兵他跟正式军队不一样，你像正式军队有盔有甲军装号坎他整齐，这喽啰兵是杂不透，穿长衣服的穿短的，各种颜色也不相同。总而言之都是绢帕罩头，大带沙腰，不管穿什么衣服都是精明强干，手中拿着十八般兵刃把道路给封锁了。为首有三匹马，老程眼尖这么一看，两匹马上坐两个中年汉子，一个红脸一个黑脸，这两个人的年纪都在30岁左右，留着黑胡，每人掌中一把斩马刀，看这样子就是贼头。唯独正中央闯出一匹伯龙驹，这匹大白马干净，一根杂毛都没有，鞍颤交魂，是锃明刷亮。老程往马上一看呢，就一愣，不但他愣，陈金定、樊梨花也愣住了。什么原因呢？马鞍条上端坐着小孩，你这玩意怪事儿，小孩是头。就见这小孩跳下马来，身不满70，长得细腰大背，双肩暴露，跟个银娃娃一样。哎，这小孩这个好看，这个爱人啊，粉扑扑的脸庞，两道弯弯眉，黢黑赞亮，一对大葡萄粒的眼睛，长眼睫毛忽闪忽闪的，鼻子悬胆，口如桃花，满嘴刷齐的小白牙，两个元宝垫啊，长得虎头虎脑的，那么讨人喜欢。头顶亮银盔，顶梁门飘洒斗大的红缨，身披银甲，两肩头有吞肩兽，下有吞口兽，三叠倒挂鱼塔尾，凤凰裙遮住双腿，他穿着一双小战靴，左有弯弓，右有雕翎箭，背背大将鞭，抖擞精神，是大战樊梨花。